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打开了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一起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把你的孩子们招聚在你的脚前，主，来听你的话。主，今天早晨就求你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愚蒙的心，叫我们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在你真理的话语的面前谦卑顺服蒙造就。主，求你教导我们深深的明白你的自己，因着我们深深的认识你而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在这个世上真是能够与你同活，一同走永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非常感谢主，经过这么长时间啊的一个大风的大浪，我们大家都过来了，感谢神。这是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哈。这场可怕的全球性的瘟疫的流行，这是以前没有的事。以前的瘟疫都是很局部的，那这一次是非常全球性的。那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神竟然叫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在许多人的眼中，可能这是大大的坏事，大大的坏事。但是在我们这些属神的孩子们的眼中，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大的一个变故，或者说一个全球性的大风的大浪当中，正是我们经历神的好机会。所以有人说呢，2020啊，像神手中的一个筛子。那如果一个人他是糠皮的话，那2020对他来说就是烈火。那如果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是有生命的指令，那么2020对他来说就是蒙恩的机会。他因着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就可以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保守，正像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们所见证的那样。我想我们在主里面的人，经过2020这么患难的一年，我们个人肯定都学习了许多的属灵的功课。一面叫我们看见落在神的愤怒之中实在是可怕，那一面我们也就在主里面再一次认识，跟随主做神的孩子是真的好，阿门吗？所以经过了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应该来说，就会让我们更多的珍惜我们的救恩，也更多的爱我们的救主，也更多的能够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愿我这一生一世跟随你的脚步，跟随你的脚中行，在主你的里面过我们一生的年日，珍惜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生活。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要讲到在主面前的生活。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该怎么生活呢？该怎么在主的面前生活呢？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生活不是一个宗教的生活，不是一个律法的生活，也不是一个在规范当中的生活， 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像我们今天题目所说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啊？我们今天是什么题目 啊？与耶稣什么同活？与耶稣同活。我们如果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能够与耶稣同活，这就对了，这就够了，这就够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只有三节经文，那我们就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第一个重点，与耶稣同活，就是活在他的爱中，这是第九节讲的。第二个重点是我要分享的是，与耶稣同活，就是活在他的命令里。那第三个重点呢，我想分享的是第十一节，与耶稣同活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在他的喜乐里啊，三个重点哈，活在他的爱里面，这是第九节；活在他的命令里面，这是第十节；还有第十一节是什么？活在他的喜乐里。好，我们就一点点的来啊，做一点分解哈。我们先来看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句话的原文呢，其实是反着说的，是说呢，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是反着说的，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还是有一点不同，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这是强调子的一切，包括子的爱都是从哪里来的？从父那里来的，不是指他自己，不是主耶稣他自己自作主张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处处都显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啊？是一个顺服之子，对吧？他高举父，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他爱也是从父那里领受过来，然后他今天来爱我们，所以父是那个爱的起头啊，爱的起头就是从就是父，父爱子，所以子也照样爱一切所赐给他的人。那依照主的这个话，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正如基督爱我，我也爱你。可以这么说啊？对你旁边人讲一讲啊。正如基督爱我，我也爱你。阿们啊！我爱你们，主耶稣说：“我爱你们。”那今天的我们可能比当时的门徒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一点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主还没有上十字架呢。那今天我们知道主已经上了十字架了，那十字架就是他的爱。我爱你们，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他是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是这样的爱我们的。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事实。可是呢，主耶稣似乎是觉得，即使我们知道了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但是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呢，可能还不够。所以主在这个话的里面呢，要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他到底是如何爱我们的。他是怎么爱我们的呢？他说，正如怎么样？正如父爱我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稀奇哈？主耶稣竟然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想想，他为什么不说正如夫妻相爱，正如丈夫爱妻子，我也是这样的爱你们。这个比喻，如果用这样的比喻好不好啊，姐妹们好不好？ 姐妹们好像没有反应啊。其实如果用这样的比喻呢，其实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啊，从理想上来说，这个夫妻之爱应该来说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了，对不对？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了。而且夫妻关系，婚姻里面的夫妻的关系，正是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对不对？自己不所说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如果主耶稣用夫妻之爱来比喻他对我们的爱，应该来说是非常恰当的。可是他没有，很有意思，他没有。那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主耶稣如果用比喻来证明他的爱的话，他可不可以说，我爱你们正如父亲爱儿子，可不可以这样说啊？这也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爱，没有什么爱比父亲爱儿子更什么，更无私的，对不对？更真挚的，更无私的啊。可是呢，很稀奇，主耶稣也没有这么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正如父爱我一样。那请问一下，天父爱主耶稣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啊，天父爱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法呢？我们想到天父爱主耶稣，我们首先肯定会想到，当主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上就有话说，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天父的这个话，我们可以体会耶稣神的爱子，在父的眼中，父的心是怎么样？是满心喜悦的，对不对？是满心喜悦的。他天父对主耶稣的爱中间是没有任何一点遗憾的，没有任何一点遗憾的。他天父对主耶稣的爱是那个完全的爱，全然的保爱，没有任何一点的保留。弟兄姐妹们，基督爱我们也是这样，在基督的眼中，他爱我们也是满心喜悦，他看我们也是满心喜悦，他爱我们中间里面也是没有任何一点的保留的，而且他爱我们的爱也是完全的，没有任何一点的勉强。我们心里面听到这些话，可能会想啊，真的啊，会不会有点不太相信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心里面怎么样？我们常常心里面就有一点紧张啊，为什么呢？总觉得像我这个样子哈，像我这个样子，他大概不太喜欢我，不会啊？尽管我们好像信主很多年了，可是呢，怎么搞的？这个我们的身上还是有很多的血气啊！离主耶稣那个样式，谦卑柔和谦卑的样式，好像怎么样？还是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尽管信主多年，我们有时候面对许多的试探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经得起试探吗？好像也不太经得起哈，啊，一有试探，马上就怎么样，就败下阵来。败下阵来，事后呢，又懊悔不已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得救的人，里面是有感觉的啊。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总是会有这样的啊一个对自己会有这样的看法。可是主说，正如父爱我，我爱你。父爱子，在父的心中，他是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任何的保留，他爱子是满心喜悦。今天主耶稣爱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稀奇啊？他 爱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爱我们呢？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如何如何，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的自己，乃是因为他的自己，乃是因为我们在他的手中是他的工作，是他的工作。尽管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尽管我们现在还是那样，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满意我们自己，可是呢，在他的眼中，他看我们就像天父看他一样，他爱我们的爱就像天父爱他的爱那个样子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完全，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的，所以他就定义要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乃是因为他就是定义要这样的爱我们，好把我们怎么样，好把我们给建立起来，给建立起来。主对我们的爱，大卫就稍微摸到了一点哈，大卫就稍微摸到了一点。在诗篇的16篇的第3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有些弟兄姐妹会背这节经文啊，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什么？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是大卫的诗篇讲的，是神看世上的民啊，神看世上的圣民，属他的这些人呢、啊，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大卫就摸到了一点神的爱好。这个主眼中最喜悦的圣民是谁？是谁呢？就是你，也就是我。阿们。有人体会天父对爱子耶稣的爱呢，有一点总结，有一点总结。他说呢，天父对爱子耶稣的爱啊，第一个特点是无始无终，无始无终。第二个特点呢是无可测度。第三个特点呢是坚定不移。第四个特点呢是无可改变。四个特点，天父对主耶稣的爱有四个特点：无始无终、无可测度、坚定不移，还有什么？无可改变。而今天主耶稣说，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爱了我们，对不对？对，我们世界还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无始无终。他对我们的爱也是不可测度，他对我们的爱也是坚定不移，至死不渝。他对我们的爱也是怎么样？不会改变。他爱我们就怎么样？就爱到底，爱到底。弟兄姐妹们，父爱子，子爱我们。如果说这两个爱，这两种爱中间有一点什么不同的话，它还真的有一点不同。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父爱子，他配不配的？啊，配的。那子爱我们呢？我们自己觉得配不配的？不配的，配不得。但是呢，主就是定义的要这样爱我们，尽管我们不配，但是他仍然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他的什么？恩典。阿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对我们的爱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底下，主接着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切的呼召。呼召什么呢？你们怎么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前面的经文呢，15章前面的经文呢，讲到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在这里的时候，主就具体的讲到怎么藏在主里面。怎么藏在主里面？就是藏在怎么样？他的爱里，他的爱里。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藏在主的爱里面的话呢，那怎么样？我们就肯定不藏在主里。那藏在这个词哈，其实有三个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住进去，投宿，就好像我们住酒店一样的，住进去投宿，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住进主的爱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爱。那第二个意思呢，是居住，也就是说我们住到主的爱里面，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是永远的住在里面，居住在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指说我们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爱情，享受他的爱情。那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活在其中，与主有交通。三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住进去，第二个意思是居住，住下来。那第三个意思是怎么样？交通，交通，这是藏在这个字的三个意思。那交通是什么意思呢？交通是讲到我们在他的里面领受他的爱，也是靠着他的爱活着。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讲到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回报，来向我们的主表明我们的爱。那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句话弟兄姐妹们好像是什么呢？这句话好像是一个王子向他的挚爱，向他的最爱的爱人求婚。求婚，主耶稣在向谁求婚啊？主耶稣向谁求婚啊？向教会，向你我这个团体求婚啊。所以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是主好像是说什么呢？来来来来，接受我的爱，不要去接受别人的爱，接受我的爱。别人的爱都是什么？虚情假意，都是骗你们的，都是要挟制你们的。只有我是真的爱你们，我爱你们是至死不渝。那主耶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接受我的爱，而且过来来来到我的里面来享受我的爱，来享受我的爱情。为了你，为了你，我愿意甘愿，我甘愿舍弃我自己一切的所有，哪怕是我的生命。那主耶稣同时也是说呢，在我的里面，你要用我们之间，你和我之间，我们是生命和生活里面可以交通，那就是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主耶稣对我们这么大的爱，这么真挚的爱情，面对这位王子向我们的求婚，我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接不接受啊？只有几个人回答接不接受。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要接受哦，不接受就亏大了，对不对啊？啊，我们刚才讲到藏在我的爱里，就是活在我的爱里，爱是一个双向的交通。那主爱我们，我们也爱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表明我们的爱呢？那就是第二节第十节啊，这里说的就是活在他的命令的里面。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哎呦，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啊好像有一朵乌云盖上来一样的。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那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够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不能够活在他的爱里面，不能够藏在他的爱里面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谁能够住在他的爱里面呢？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遵守到，可以完全遵守他的命令，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这么理解主的这句话。在新约里面，主从来不会勉强我们，要求我们什么。主不是在这里，不是给我们颁布一个新的律法，不是。其实为了理解这样的一句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主说什么呢？第十四章的十五节，那里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我们跟主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那个起头不是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那起头是什么？起头是爱，起头是他的爱，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我们才能够享受他的爱，不是，乃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才能够遵守他的命令。哦，弟兄姐妹们，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在十四章的十六节那里，主马上就接着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为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为什么主耶稣要求父赐给我们一位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呢？那是因为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多多的认识主耶稣的爱，多多的帮助我们活在他的爱的里面。我们越能够活在他的爱的里面，我们越能够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的爱，我们就越是愿意心甘情愿的活在他的命令里面。阿们吗？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就讲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约翰一书三章五章的三节四节那里说他的命令其实不是难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甘心乐意要遵守神的命令的，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十五章十节这里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里主其实是说什么呢？其实是说，你们如果遵守，如果是遵守我的命令，这就表明你们是活在我的爱里面。这不是一个要求，遵守我的命令不是一个要求，乃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因为你们活在我的爱里面，你们就必然能够遵守我的命令。我们今天对主的顺服，我们今天对基督的顺服，遵守基督的命令，不是他爱我们的原因，乃是他爱我们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啊，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今天能够遵守主的命令，能够顺服基督，不是他爱我们的原因，乃是他爱我们的结果。阿们。从前有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呢嫁了一个丈夫，那这个丈夫呢白天出去做工，晚上才回来，这个女士呢就在家里面料理家务。那这个丈夫呢对这个女士呢，对这个太太呢，对太太要求很严格，每次出门之前呢就写一张纸条子，告诉你，告诉太太，太太今天在家里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结果这个太太呢，丈夫离开之后呢，每天就按照这个纸条子做每天的家务。你知道这个太太会不会很高兴因为她每天就很有压力我的丈夫今天晚上回来，如果看见我有一项没有做到的话，他会怎么样？会很不高兴尽管做了六项，如果有七样的话，做了六项，有第七样没有做完，丈夫回来说，这第七样怎么没有做他就很有压力，他 他每天就非常的紧张，每天非常的非常的焦虑，因为他每天实在是那些事情都做不完。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夫妻关系能不能持久啊？不能持久。结果果然不太久他们就分手了，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这个女士又嫁了一个丈夫。哇，这第二个丈夫啊，他可是爱她了，真是爱她。那第二个丈夫呢，也出门去工作，但是呢没有写什么纸条子跟这个太太，就跟这个太太讲，太太啊，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我真的很爱你，我出去工作啊，赚钱养家，你就家里好好休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的压力。这个姐，这个女士呢，就是家里面呢，她就想，我的丈夫对我这么爱我，我得做一点什么事情来讨他的欢喜啊。于是呢，她丈夫离开家去上工之后呢，她每天家里也开始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做得很高兴，因为丈夫没有给她任何的压力，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得很高兴。每当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为了要丈夫得丈夫的喜悦呢，因为丈夫很辛苦嘛，体力工作很辛苦，就把洗澡水全部弄好了，把晚餐也全部预备好了，当太太丈夫回家的时候，哦，就真是感觉这个太太这个在家里面真的是这么辛苦啊，就非常感谢太太，也非常感谢太太在家里面的劳苦。有一天，这个太太从她的一件旧衣服里面掏出一张纸条子，哦，这张纸条子原来就是她的前夫写给她的。她一看那个纸条子怎么样，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发现现在她每天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纸条子里面所要求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前面一个丈夫和第二个丈夫有什么差别？如果说前面一个丈夫是代表的律法，那第二个丈夫代表什么？代表着恩典，代表着爱。弟兄姐妹们，不，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律法可以叫我们认识神，可以叫我们知罪，但是律法不是拯救我们的道路，只有神的恩典才是。阿们。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建立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因着他的爱而活。我们感谢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可以遵守他的命令，不是他的强制，但是是不是他的期待呢？是他的期待，是他的期待，当然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遵守他的命令的话，这个其实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长进的需要。试想一下，我们家里面今天有两个孩子，是比较听父母的话的那个孩子比较多得父母的爱，多得父母的祝福，还是那个不听话的孩子比较多得爱，多得祝福啊？啊，当然是听话的孩子，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生活，我们是很愿意听从教会的教导，很愿意听，在教会里面非常谦卑顺服，顺服真理的教训，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祝福，还是那个成天在教会里面挑刺儿的弟兄比较容易得祝福啊？啊，当然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哈。有些弟兄姐妹到教会里面来，常常就是批评论断挑刺儿。那这些弟兄姐妹，你会看见一个特点，就是久久在主里面都不太能够长进。久久在我们当中都不太能长进，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为了说明这个遵守命令和享受爱的这个关系，主耶稣又做了一个比喻， 十节这里说，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主耶稣是不是遵守父的命令啊？啊，他曾经说，他来了，他曾经说，我所说的话都是什么呀？都是从父那里所领受的。我所做的事情怎么样？都是父叫我做的。我只看见父所做的事情，只才能做。所以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来了，他总是叫我们看见他那个顺服自己的榜样和样式，好让我们看见他跟天父那，而且让我们看见他跟天父那个亲密的美好的关系，叫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学习，也可以把我们带进跟他之间那个亲密的美好的关系的里面。但愿主耶稣的爱和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好叫我们可以享受与主那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好，活在我的爱里面，活在主的爱里面，活在主的命令里面，然后就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喜乐的里面。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讲到前面的，活在我的爱里，而且还怎么样？活在我的命令里。啊，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他说这些事情有没有目的？有一个目的。说什么目的呢？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我的喜乐啊，我的喜乐，主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呢？啊，主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呢？我们留意一下哈，这个地方其实是主第一次提到他的喜乐，而且这个晚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怎么样？第二天他就要怎么样？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约翰福音的15章、16章、17章，其实都是主耶稣的遗言呢。头一天晚上，第二天要上十字架，马上就要出去，客西马尼园就要被逮捕了。所以这个晚上是他的最后的一个晚上。所以在这个晚上他竟然提到他的喜乐。弟兄姐妹们，一个明天就要上十字架，明天就要赴死的人，今天头一天晚上还有什么喜乐呢？啊，有，他有一个大喜乐。尽管明天要上十字架了，尽管那是极大的苦难，但是他看的不是那个苦难，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摆在前面的那个大喜乐。那个大喜乐是什么？是救恩的成全，是把神的百姓可以从罪中，可以把神的百姓可以从各样的患难当中救拔出来的那个大喜乐。所以希伯来书那里就讲，他因他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们，在十字架的前夜，在这个跟门徒最后相处的晚上，主竟然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一种喜乐的心情。我们只能说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阿们。弟兄姐妹们，我的喜乐，主的喜乐，实际上是什么喜乐？实际上是他拯救的喜乐，拯救的喜乐。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是得救的喜乐，得救的喜乐。主说要叫这个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存在哈，存这个字哈，不是稍微放一放而已啊， 是怎么样？是永久的存放，是永久的放在你们心里面。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喜乐，它是不会衰退的，不会衰退的，不会消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喜乐？啊，这个喜乐是日渐加增呢，还是日渐衰退啊？日渐加增，我们感谢赞美主啊！神把他那个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会衰退，不会消失的。而且什么呢？这个喜乐是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可以满足。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啊！这个喜乐存在我们里面是可以满足，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应该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满足啊，这个字哈，这个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生活，需不需要喜乐？太需要了，对不对？太需要喜乐了。我们以前不太懂得喜乐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只懂得什么？只懂得快乐，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快乐，我们世上的东西给我们带来快乐，那这些东西，首先这东西是什么啊？我们中国人讲，从小就被教导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我们的快乐，对不对啊？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了。可是这个快乐又能持续多久？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快乐不能够持续？因为快乐它是一种情绪，它是跟周围的环境随着人和事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情绪，所以它不能持久。而我们的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喜乐呢，这个不是一个情绪，这个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事物。这喜乐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它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尽管我们今天遇见这么大的瘟疫，这么大的疫情，我们喜不喜乐？我们里面有没有喜乐？会不会失去啊？不会。真正爱主的人，真正靠主的人，里面尽管也有一点惊慌，但是我们里面总体来说还是喜乐的。因为尤其是现在我们经过了这个疫情之后，我们看见神的保守，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和怜悯，我们就更是喜乐充满的。阿妹吗？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喜乐呢？主说他把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喜乐。原来我们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喜乐的，乃是主把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有喜乐了。感谢神。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个可以满足那个字哈，那就更加的感谢神了。什么叫可以满足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是很丰富的一个字哈，至少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充满，喜乐可以满足，意思就是说喜乐可以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圣灵降下的时候呢，就讲到圣灵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对吧？那个字和这个字是一个字。还有在玛利亚膏抹主耶稣的时候，然后是怎么样？然后这满屋子里面，就屋子里面就满了香气。那个满，那个香气是蔓延在房子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对不对？那个是也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可以满足第一个意思就是充满。所以弟兄姐妹姐妹们，今天基督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喜乐，也是这样，它是充满我们。我们的里面灵魂体没有什么地方都不是充满了他的喜乐的，这样的情形。第二个意思，可以满足第二个意思就是成全。 成全。我们如果说充满是指的那个量的话呢，那个成全就是指着那个喜乐他所有的那个毫无欠缺的品质，不仅是量，而且有品质，是成全的。那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把那个律法怎么样成全了啊？那个成全就是用的这个字，同一个字。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三个意思是完成，结束了，结束了，到达了结果，达到了结果了，可以满足，是讲着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东西了啊。所以这是说到我们主耶稣救恩中的喜乐存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喜乐，这件事情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加添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因着得着主的这个喜乐，因着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个救恩之乐，我们还要不要去找其他的喜乐啊？不要了，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全了，已经充满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喜乐既然是已经充满了，既然是已经成全了，既然是已经完成了，不何以求啊？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还需要的了，不需要再求别的了，人生由此足矣。阿们啊！本来我们的一生是充满了忧伤，充满了恐惧的，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稍微懂事一点呢，就满世界去寻找欢乐，可是我们找不到吗？找不到，寻寻觅觅而寻不得。可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主的里面，在他的爱的里面，因着活在他的命令的里面，他就赐给我们那上好的，就是喜乐，就是救恩之乐，而且叫我们不必再求别的了，不必再求别的了，他叫我们的喜乐充满我们，完完全全的得满足，成全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基督在凡事上面都做了我们的榜样，他活在父的面前，讨父的喜悦，他也盼望我们学他的样式，活在他的面前，与他同活，一同来讨父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并不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生活，不是，主没有叫我们按照律法去生活，主是陪伴我们一同活进神的旨意的里面，他是用他那个完全的至死不渝的爱，就像父亲爱儿子那个爱一样的爱我们，引导我们这个人里面心被恩感而心甘情愿的与他同活，也心甘情愿的去遵守他的命令，然后啊，最后还赐给我们他的喜乐，给我们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充满，可以满足，可以成全。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阿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的福音，这就是爱的福音，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我们与他同活，如果说活在他的爱的里面是一种关系，那我们活在他的命令的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见证。而我们活在他的喜乐的里面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了，而这个生命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但愿我们众人都可以得着从主而来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与他同活，活在他的爱里面，活在他命令里面。 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听闻了你这从天上来的恩言恩语，我们在你的里面实在是欢喜快乐。主耶稣，这都是你宝血的功效，这都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成就的救恩所要叫我们所得着的。主，我们真是何等的巴望，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爱里面，也是被你的爱所感，能够活在你的命令的当中，可以讨你的喜悦，好叫你的喜乐可以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